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726页，726页。我们从倒数第四行看起。有无量寿经起心论，夜明一念与智心回向之止，念老引用盆济清居士所著的《无量寿经注解》，他这个注解题叫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彭居士是清朝乾隆时间人，这个人俗话说是个才子，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中国人家童子，应该是18、19岁，不满20岁，他就考中进士。这是国家最高的考试。他没做官。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属于高干子弟。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就相当现在的国防部长，所以家里很富有，一生不战不干事，不愁吃不愁穿的。他对于用现在的话，传统文化非常有兴趣，儒释道都精通，不是泛泛的，那真正下了功夫，给无量寿经做了个注解，叫起心论。那么这个注解在民国初年，丁佛宝居士把他注解又做了一个注解，是注解的注解。这个注子我看见过，我没有仔细去读它，我知道有这本书， 这里面呢也讲到一念跟智心回向，讲得很精彩。那下面是无量寿经起心论的原文，这一段文字。论语：一念智心回向，即得往生。这一句话非常肯定，没有丝毫怀疑。啊，一念智心，关键是一念智心，实在是跟偶遇大师所说的信愿持名。欧一大师讲具足信愿真心真愿就能往生啊，品位高下呢，在念佛功夫的前身，能不能往生呢，在信愿之有福，真有信愿的阿弥陀佛就摄受了，所以一念都能往生。啊，四十八愿说十念，偶遇大师讲十念或者是一念都能往生。这不是普通人的，偶遇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莲池是第八代。啊，接着是行者成门一念心福，何须更论种种功勋。啊，这句话很重要。念佛的人，行者就是念佛的人，真正求往生的。啊，最重要的是一念心福。啊，关键这个字在诚，真诚，真诚一念心福。换一句话说，这个念佛人求往生的人，除了阿弥陀佛这一念之外，他没有第二个念头。这就叫诚，这就叫一念心如。啊，这个如，如弥陀愿海，如极乐世界，如阿弥陀佛的讲堂。啊，不需要再去修其他的功德了。我说功德比功勋呢容易懂啊，不必再修其他功德，就是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实在是他能够将八万四千法门一切功德都在其中。啊，说得更大一点，设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集的无量无边的功德也在这一句当中。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究竟功德，是圆满功德，你全修了。可惜没人相信。啊，没人能懂。啊，难得了祖师大德跟我们念出来啊。那么一切众生流浪生死，在六道搞轮回，也是这一念 这一念迷了，就生死轮回；一念绝了，就无量功德，啊，就成就了，啊，更无二念了，乃至法真归元。法真归元是楞严经上说的，啊，法真就是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发起自己本有的真心。啊，楞严经第九卷说，一人发真。这一句话了，很重要啊。极乐世界是大乘，极乐世界叫一真法界啊，不仅仅是十报土，是一真法界啊。它那个地方特殊的，有方便土，有同居土，但是方便同居啊。等于十宝图啊？为什么呢？那个地方往生的人是发性身，居住的环境啊是发性土，发性就是真的，就不是假的。我们这个地方是假的。我们这方身是阿赖耶的相分，我们的心起心动念想前想后是阿赖耶的见分，阿赖耶是个生灭心啊，所以我们的身是生灭身，心是生灭心，生灭就是假的，就不是真的啊，前念生的，啊，前念灭了，后念生，啊，一秒钟生灭多少次，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觉得人出生了到死亡了，这个生灭，这个很粗的相，我们意识到了，看到了，真正的生灭不是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念都是生灭，那一弹指就32亿8000，32亿乘8000，320兆，这一弹指有320兆次的生灭，我们没有感觉。啊，现在我们科学时间呢是一秒为单位，那一秒钟可以弹多少次？啊，应该可以弹5次，乘5，一秒钟，一秒钟多少个生命？1600兆。没人知道。啊，佛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唯识的祖师，啊，法相唯识的祖宗，他专攻这一门。弥勒菩萨回答的，一弹指，32亿8000年，8000是10万，32亿乘10万。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阿赖耶的相分，形皆有实，实是阿赖耶的见分啊，我们没有出阿赖耶的范围啊， 所以叫六道凡夫。啊，阿赖耶不但控制了六道，控制了十法界。啊，十法界，四圣法界是阿赖耶的觉悟。啊，道道地地是阿赖耶，阿赖耶没有迷惑，那为什么呢？学佛觉悟，那个心是个妄心，觉悟了，但是依旧用妄心，没转过来。啊，所以在四徒里面叫方便有余土，它不是真的。啊，那么通过它就能够证真。啊，这个怎么回头，怎么迷的，怎么回头，这个道理我们要有个概念的。我们心一心就升起来了。要不然这个意念静心从哪里来啊？啊，搞清楚了，这一切法的真相明白了，我们真的相信了，不再怀疑了。那迷的开始是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没有原因。一念不觉是在讲没有开始，所以叫做无始无明。啊，无明是无始的，那无始没开始就不是真的。要有始有终，那就是真的。啊，不生它就不灭。无始就有无终，啊！可是真迷了，迷了怎么样呢？迷了就生出一个阿赖耶出来，啊！阿赖耶的本体是真如本性，就是真如本性呢，一念不觉迷了，叫做阿赖耶。那么阿赖耶是生灭法啊，就是那一念。我们这个经上也讲的是一念啊，这一念记住，我们没办法懂它，而是什么一念呢？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我们用现在的时间讲，一秒钟1600兆分之1秒，就是那一念，也就是一秒钟里头有多少念头呢？有1600兆个念头，其中的一念，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理解呀。你说这一念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说他假的，他真把一真法界变成了十法界，就是阿赖耶变的。啊，心真心能生能现，阿赖耶能变。啊，大乘经上常说，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心现识变。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心现没有问题，为什么？它不生不灭。啊，没有生灭，所以极乐世界呢是心现，没有识变。啊，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 极乐世界的人没变化啊，没有生老病死，树木花草没有生住一灭，居住的土地没有尘住坏空，它永远是那个样子，永远是那样的美好啊！人寿命是无量寿，他不老啊，我们这边人会老啊，他不老啊，那就是老是时变的，他那边没有时，他只有真心变出来的样子。这个世界佛经上常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我们无法想象，我们要去想，通通都想错了，也没有办法说清楚。为什么呢？它不是我们常识理解的，我们的常识全是错误的，它是正确的啊！所以净土宗用三个字来形容它：常寂光。啊，常永恒不变，不生不灭。啊，我们要到那个地方，在这个身体啊，极乐世界没有变化了。那我们生去的时候，是不是像小孩慢慢长大？不是的。啊，花开见佛，那个身跟阿弥陀佛的身完全一样。啊，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每一道光明里面有佛菩萨在讲经教学度众生，这是身上出来的。啊，身有无量的光明啊，那个世界是光明世界，没有黑暗，它不需要日月啊，人身放光，阿弥陀佛放光，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放光，居住的宫殿放光，树木花草放光，山河大地放光，光明世界啊，那个地方的人不需要饮食，我们这阿赖耶的身体需要饮食，法性身不要饮食啊，不需要睡眠。你看我们的饮食睡眠耽误多少时间，他呢，你不要饮食不要睡眠，所以真精进啊，啊，那用功不间断啊。啊，我深深有个体会，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我们都称他做菩萨。莲花开了，他出现了，花开见佛，他就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啊，我们这张图是莲池海会。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我们凡夫啊，往生的道道地地的凡夫啊，烦恼一品没断，可是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你再多的烦恼一个也生不起来。那为什么呢？ 极乐世界没有一样东西你看到不顺眼，所以你烦恼生不起来。极乐世界一切真正是心想事成，你想什么它就现什么。一切的真叫自在如意。不像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古人讲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如意的有一二啊，现在那个一二如意都没有了。所以啊，要认真考虑啊，到极乐世界去耗耗，何必在这里受罪啊？你这个地方这一段就是教我们怎么去发啊，秘诀在此地，它不难。只要真正相信，我们用真心不用妄心啊，真想到极乐世界去，我们在这个世界对一切人事物通通用真心。那现在真心别人骗我怎么办？随他骗，我马上到极乐世界了。你要怕他骗也用假心，极乐世界去不成啊，骗让他骗，对我们没有损失，我们所得的利益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啊，一定要用真正心。诸佛菩萨在世间实现应化身，从来没有欺骗任何一个众生啊！佛教给我们十善业，他全做到了啊！身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欺语，不恶口，意不嗔，不贪，不痴，他全做到了，圆圆满满做到了。净土三经，这是世尊专门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经是总论，就概论，对于极乐世界方方面面都说到了啊，很完整啊。第二种观无量寿经，那个经只给我们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原理啊，极乐世界的根据的理论是什么？第二个，往生的方法啊，理论给我们说了一句，是心是福，是心作福。净宗的理论呢，依据这个 啊，极乐世界是哪里的？哪来的？是我们自己心里变现的。所以世仙是佛，你本来是佛。世仙是佛，这个佛是谁呀？是自己，是阿弥陀。阿弥陀跟自己是一不是二。阿弥陀是我自心现的，我现在自己心里要做佛。你看后退去，世仙做佛，我现在要做佛，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你现在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做人呢？因为你世仙是人，世仙做人，他就到这个世界来了。啊，那我换一句话，你晓得，那有人堕地狱啊，那世仙是地狱，世仙又做地狱，哎，他地狱成功了，他去了。就是此地讲的一念的一心的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做做极乐世界是不难的，我符合他的条件的啊，我心里头念念只有阿弥陀佛，我要做佛，我要跟阿弥陀佛一样，这是理。方法呢？方法十六种，佛讲了十六种，十六关键啊。但是这十六种，前面的十三种都是修定，所以善导大师的注解叫定善啊，全是修定。后面三种呢？是修福，修定不能成功啊，修福也能往生啊。极乐的殊胜是在后面三种方法啊，特别是最后的第十六种，第十六种就是持名念佛，妙极啊，信愿持名是第十六关，其他的方法都好，其实他这个十六关也可以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统统包括在其中。华严所说的一切是多，多皆是一，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法，所以我们修学要学一法，不要搞多了。我修这法门，看那个法门也不错，那也不错啊，都想用这些来帮助帮助我，错了，没有一法厉害，要坚持一法绝不动摇啊，就是信念之名，经上说的，祖师大德讲的，决定得生啊，那就够了，不必替自己找麻烦了。替自己找麻烦的人，就是理、事、方法了解的不够透彻啊，所以他心不定，心还有疑惑。啊，我这个搞不成，那个还能帮一点忙，其实那一点忙都帮不上，把你的心分散啊，让你不能一心，你搞二心三心啊，这个机会啊就错过了，就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搞明白啊，事出世间法都是一样的，转转决定有大成就啊，这个成就 都是你自己意想不到的。啊，我过去住在台湾，我的邻居是个教堂，天主教堂，神父方好，是个学者，啊，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政治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啊，这个人跟我一样，初中毕业，没有再念书了。啊，他怎么有这么高的成就呢？那在学术界，他一生就学一样东西：宋史、宋朝的历史，啊，就专攻这一样东西。搞了一辈子，变成宋史专家。你问他宋朝的事情，什么典章文物制作的时候，他如数家珍。是个自学成功的。啊，中国中央研究院承认他的造诣，聘请他做学士。院士啊，政治大学请他做文学院院长，那这是什么一门？他要搞两门三门呢，他绝对不会成就。那里特殊的成就，没有人能跟他相比的，一步东西搞到底，这就对了。啊，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搞这个汉学院，啊，现在学院已经开工了，明年年底可以建好。啊，纳吉首相问我，这法师，你们建的这个汉学院里面的教授啊，有多少个博士学位，多少硕士学位？我告诉他，我们这个汉学院里头一个博士都没有，一个硕士都没有。他很惊讶，他说那你怎么教啊？我说博士我认识的不少，他教不了我的汉学院。啊，他感到很惊讶。那是为什么？现在博士都是知识这个层面，不是智慧。我讲的他听不懂啊，我都跟他解释啊，中国传统的学问，真正做学问的人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开悟了啊！你读这部书啊，读一千遍，读两千遍，读三千遍，清净心现前，一心现前啊，一心是禅定啊，是三昧也。啊，再继续努力，不要间断，不定什么时候一下开悟，开悟说全懂了，彻底懂了，比那个著作的人啊境界还要高。著作人没开悟啊，你在这开悟了，这一开悟了，不但这一步通了，其他的没学过就全通了。我给他举了几个例子，然后再告诉他 你们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啊，古兰经是他念出来的，别人写的，他没念过书，退休记载穆罕都没念，就跟中国慧能大师一样，不认识字啊，没念过书啊，啊，他能够从口里头念出来，你们帮我记录，哦，他这就明白了，他家有例子，穆罕默德就是好例子啊，所以心要静，心要清净，量要大，要没有我，念念都是想着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量大福大，量大智慧大。我说我们汉学院培养这个这种学老师啊，所以我说我这里都是研究员啊，前面十年是研究院啊，汉学研究院里头是研究员，没老师，每一个研究员专攻一门学问啊，在儒释道里头选一种，选一部经论啊，你天天去读它，用2年时间读诵，通通都会背了，希望能得定。然后呢，再研究古大德的注解、注疏，你去看啊，帮助你提前开悟，用这帮助啊。功夫呢，功夫就在背诵。啊，如果古注里头有精彩的、权威的注解的时候，希望这个注也背。啊，十年干这个，十年之后，他们这些人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汉学家。啊，就跟方仁义、宋词一样，没人能跟他相比。啊，我们的研究员，2年之后。我就请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星期做2个小时的报告，你修学的心得报告，跟我们分享。这个报告呢，把它做成观点，好的，真正好的，可以在广播电台里面播放。啊，我们做空中教学，啊，来给这些喜欢的人一起学习。那么十年之后，他有这么多的观点，而且每一次报告都要写讲义，那就他的著作，这个著作这个观点我送到你们教育部去审查，够不够博士学位的水平，如果够呢，请国家颁发给我们研究员汉学博士学位。他完全明白了啊，他有这个学位，他能在全世界各个大学教汉学啊，而且这是他有前途，他前途非常光明，非常远大。但是我们为了这个汉学永续的存在，必须要培养学生，培养学生十年之后，我们的汉学院正式招生啊，一面招生是培养学术界需要的，另外一面呢，还要传土地，就是用这个老办法啊，用老办法教少数人啊，使我们的汉学家的世世代代不缺乏人啊，有传人啊，大开学校大学的时候，那个不算是传人啊，这个等于是什么研究班啊，这个培养传人啊，时间就是十年一样东西。那比如老师教易经的，他收的学生的时候十年不搞别的，跟他一样 专攻易经这一门，这就是他的传人。啊，他开班教学生的时候，那个不算。这个样子，汉学才能复兴的。啊，所以现在这老师教不了啊。啊，他没有得三昧呀，他没有开悟啊。我这要三昧呀，要开悟。中国传统这个理念跟方法从哪来的？从佛教来的。佛教传到中国，这就是戒定慧。戒就是规矩，一门深入是规矩，就持戒。啊，定戒得定，因定开慧。啊，开慧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不一定是佛经啊，不是佛经，儒可以明心见性，道也可以明心见性，所有宗教都可以明心见性，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一个方法。啊，穆罕默德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啊，跟六祖慧能大师非常好的例子。啊，只有无私可以自通。啊，你也懂得这个道理，懂得方法。啊，那么这个就是法真慧远。啊，要求这些研究员要用真心。啊，不要害怕。我们以纯一真心处世待人接物。啊，我们自己需求的很简单。啊，我们每天能吃饱，能穿得暖，有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足了，这就专门做学问。啊，所以我们10年之后成绩拿出来了，大家就相信这个方法高明。然后希望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都能有这么一样的学习中心，啊，以后人才就多了，人才多了必然出现盛世。啊，离异之邦啊，和谐盛世就出现了。这个时候人就有福报了。啊，如果向极乐世界学习，向阿弥陀佛学习，地球也会有一天变成极乐世界。啊，一切唯心造，念力能量不可思议。啊，现在研究念力的人很多。啊，不要去研究真干，我把我念头集中，啊，集中在一点，啊，这是真干。啊，真正产生作用，这一点可以明心见性。啊，为什么呢？法真归元啊，元是本性啊。法真归元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就是教下的大开元解啊，净土宗讲的理一心不乱啊，真的是成等正觉。啊，所以只有大乘佛法里都有啊，哪一法不是佛法？会懂得这个 理念，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一切法都是佛法。为什么都能帮助你得定开慧呀？都是佛法了。要不会呢？不会是哪一法是佛法？华严不是佛法，天台不是佛法，净土也不是佛法，不会嘛？关键就在“会”呀，这个字。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要会运用它，要把它放在我们现实生活上。我早年在台湾讲经，韩馆长护持，有一段时间，时间不长，好像只有两年。有一个企业家，也是护持佛法。他们开一个小馆子，叫香积小厨。我们经典里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香积如来，这是一尊佛。他那个国家以什么做佛寺的？以饮食做佛事，他没有讲经，没教学，请你吃饭，饭吃完之后人开悟了，以吃饭做佛事啊，吃饭怎么会开悟？这个地方讲法真归元。用真心，不用妄心。妄心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品味道那是妄心，分别嘛。你吃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成佛了。你试试看。就用吃饭这一门。在饮水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六根眼耳鼻舌身这是舌根饮食他知不知道？知道，不着相如果一切味道都不知道，那不吃，那不是成佛样样清楚，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是阿罗汉，没有分别就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吃饭可以成佛，看电视行不行？行，你天天看电视，看电视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也成佛了。这你不会看呐，不会看呐，你心被他转呐。你看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你全被他搞乱了。他不管怎么样变，你如如不变，如如不动。绝不受他干扰，这就成佛了。所以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你要不会的，看佛经，执着文字相，听讲执着言说相，听一辈子也不会开悟。 啊，听的是什么？佛学常识，不管用，不能断烦恼，不能开悟。啊，问题就在会不会呀？啊，这就是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只要你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原理、原则，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不懂这个方法，啊，大乘、小乘、宗门、教下都不是佛法。佛是觉嘛，佛法就是觉悟的方法。啊，你怎么学，你都不觉悟。为什么着相？啊，于是你就懂得了我刚才讲这个道理，我们汉学院研究员的这个在学习的道理。我看不懂，看不懂要不要去研究它？不需要。那随他去就念下去。主要是我修定。我要继续研究定没有了。啊，看得懂的很好，看不懂的就放在那里，别去理他。啊，我是用这个来修定的，我天天读他，天天读他。有一天的时候，哎，忽然懂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学经教，遇到了困难，啊，经上的时候讲不过来了，看古人注释。也看不懂，老师叫把本子合起来去拜佛。啊，我讲普贤行愿品拜普贤菩萨，讲观世音普门品拜观音菩萨，讲什么拜那个菩萨，哎，拜上个两三百拜啊，哎，就真的通了。啊，意思就现前了，学都来不及。啊，这法子不是我一个人的，所有讲经法师都有这个经验。啊，老一辈法师也有这个经验。啊，可见的这个经验一般讲啊是佛菩萨加持。啊，另一方面是自己心清净，一个真心，真心跟佛菩萨就通了，就沟通了。啊，李老师教过至诚感通。啊，怎么通叫感应。这个法子妙。啊，修至诚心，用真诚心待人接物。啊，才会有这个境界出现。啊，把这个是非人我、名闻利养统统放下。啊，决定不能把这个东西啊放在心中，放在心中，学问没有了，智慧没有了，学的再多，统统是知识。知识不能解决。啊，今天世界社会这么乱，怎么造成的？与知识分不开。啊，科学技术是知识。啊，带给我们是什么？啊，智慧完全能解决问题。智慧没有局限性，没有后遗症。啊，智慧要从真诚恭敬当中学。啊，没有真诚心学不到，没有恭敬心也学不到。啊，这个是现在人想求智慧很难，为什么？真诚恭敬心发不出来。啊，这个地方教给我发真归元。 就这四个字，我们真发不出来。啊，发不出来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障碍了。我们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真就现前了。真心。啊，妄心就不能谈真，他不懂，他听了就是奇怪，这了很不合逻辑，真的确实不合逻辑。啊，逻辑的范围有限，有局限性，向上一着，超越逻辑了，逻辑辩证法没用。我早年年轻的时候，道安法师在台北办大专佛学讲座，请我做总主讲。我把这个事情向老师报告，那时候老师方东伟先生。啊，希望方老师给我们开一门课，因明。因明就是逻辑，就是辩证法。老师就告诉我，这是知识，不错，是纯哲学。啊，是纯哲学，但是它有限。啊，在知识范围之内它管用，超越知识是智慧，它完全没用。啊，老师这几句话也对我像上一堂课一样，我明白了。啊，为什么向上一种不起心不动念呢？还有什么逻辑？还有什么辩证法？辩证法要动脑筋的，要分析的，啊，不需要，啊，这就是佛法，所以他说佛法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它不是普通哲学，高等哲学，啊，辩证法初级哲学管用。终极还管用，向上一处，佛家向上一处，他就不管用。啊，楞严会上说得很好，一根还原，六根现土。啊，这个意思不难懂。我们常常听说，祖师们常说，一经通，一切经通，是就这个意思吗？一通，一切通，一个地方堵塞，处处都堵塞。啊，所以需不需要样样都通啊？不需要，只要一通就行。啊，一个要真通，就样样全通了。啊，一根通了，六根全通了。一个法门通了，所有法门都通了；一部经通了，步步经都通了。这就是叫你，你要选定一门，一门深入，不要搞太多，太多就杂了，就乱了。啊，佛说这么多经，是为各种不同根性的人说的，不是为一个人说的。啊，为一个人佛不会说两部经，为什么？两部经就把它搞乱了，一部经他就得度，两部经就度不了。那佛说的这么多经留下来，我们每个都想去翻一翻，都想去看看，这叫麻烦呐、啊。 这是我们初学人不懂啊。啊，这从这里就产生障碍呀。啊，那现在一般人的观念就是要广学多闻。啊，跟一门深入完全相悖。啊，我们中国人这个一门深入写在三字经里头。三字经是教小朋友的。啊，教多大的呢？大概四五岁小朋友。念三字经的。三字经上有。教之道贵以专。啊，让小朋友从小就知道有这个概念。啊，要想有成就，不能搞别的专。啊，锲而不舍，不怕失败。啊，稻盛和夫的成就，这日本的，也靠这个专。啊，他也失败了几次，但是他有信心，继续搞下去，到最后成功了。啊，不怕失败，失败研究原因在哪里，把它改正过来再干。一门深入，锲而不舍，没有不成就的。啊，就古人说。只要功夫深，切除磨成针。啊，锲而不舍，真就干。所以，称真正确，这就是圆满正德，无上的佛果。啊，唯此一念的一无二念，念力真正不可思议。现在科学家还没有讲到佛这么深，这样的深度。啊，念力可以改变我们一个人。首先，改变身体体质。啊，不需要用任何治疗。身心健康，任何治疗也不会伤害身体。为什么？它能随缘啊，治与不治没关系啊。我们对这个要有信心，你才有真正的健康，你才真正的不违背真理，不违背自信的啊，这个信心很不容易建立啊。这个信心就像古大德所说的，这是真实智慧，这是大智慧。下面是大智度论云，行般若波罗蜜者，一念能速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诸山微尘。我们刚才讲到，科学家讲念力不可思议，这就是证明佛经上啊，这不是比喻，这是真话。啊，行般若波罗蜜者，谁呀？观世音菩萨。你们念心经，你看开头，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么菩萨一念能速，这讲速学，能速，速什么？设法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的大地啊，大地诸山，把这些诸山磨成微尘，磨成粉，有多少粒他知道。这有人相信吗？大概需要现在量子力学家专门研究念力的，可能他们听到相信。念头归一了，不乱了。这个人是什么？这人是阿罗汉，是菩萨，是佛。念头乱掉了，这个人是凡夫。我们用这个说法来解释，大家容易懂，也真的是事实真相。啊，佛菩萨给我们没两样，通通具足六根六识啊，面对外面的六尘啊，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他们的念力集中，我们的念力分散，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说你会一切法皆是佛法，你在一切法里面，你能够用心，用你那个一念心啊，集中的心，那就是佛菩萨。你用分散的心，你就是凡夫。菩萨地位越高，那个集中就越密集。菩萨地位低，它是集中啊，跟上面比它还是分散。从这种现象里面去观察，不难懂啊。啊，那么这些量子力学家，他们真正要在集中念力上下功夫，那就是修定了。定到一定的程度，会开悟。智慧会现前。啊，能不能成佛呢？很难讲。啊，为什么？有人在半途啊，他就知足了，他不肯再前进，他觉得我已经成佛了，我已经得定了，智慧开了。啊，他能见到一个大千世界，见到两个大千世界。啊，他认为他成佛了。啊，这个在佛门叫外道。啊，他的深度不够啊，后面还有更深境界，必须得追根究底啊，才能达到究竟的涅槃啊。所以有人把四禅天当作涅槃，他到那里去，他觉得他已经成佛了，不生不灭了。 啊，实际上有生灭，生灭太微细了，它觉察不出来。微细的生灭，佛经上说，大乘八地菩萨就看到了。八地上面还有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到妙觉才真正是究竟圆满。啊，因此我们不能不求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到极乐世界，你从初心为菩萨，一直到妙觉，五十二个阶级都由阿弥陀佛来替你把关，来照顾你。啊，你没有到头，佛会告诉你上面还有。啊，真正到头了，佛说行了。啊，你就到那里为止了，你上头没有了，这无上正觉啊！我们有这么一个好人呢，在旁边照顾，不至于迷失了方向，啊，不至于错认了境界。这个错认境界的人真多啊，菩萨了。啊，那么他要走很多迂回路，我们讲走弯路。啊，是会到，但是时间很长。啊，他才能绕回来。那么下面就说，一念之力。啊，大智度论的话是到上面。一念之力了，不可思议。这就是今天量子力学家所说的一念的能量，不可思议。如是念佛了，即念是佛。啊，我们用一念净心啊，用这个来念佛，那个念头就是佛。佛是什么？佛就是一念，二念就是菩萨，三念是阿罗汉，四念以下叫凡夫。你的念头越来越多，就这么个道理。一念是佛，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念就是佛了，佛就是念头啊。啊，即佛是心，啊，念佛心，一二三，三二一。无量寿经起心论上，大智度论呢讲得妙啊，那非内非外，没有内外，无福无托，福是烦恼，托是解脱，没有烦恼也没有解脱，那烦恼解脱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尽山河大地，十方虚空，无一芥子许。芥子是芥菜籽，很小啊，像芥菜籽那么大，不是无量寿佛现身说法处阿弥陀佛在哪里？ 这说真话，阿弥陀佛无处不在，阿弥陀佛无时不在。啊，什么时候你能见他？一心就见到了。我们现在三心二意见不到。啊，三心二意，同学们也知道。啊，三心是说的什么？阿赖耶、摩那、意识，这叫三心。二意呢？莫那叫一根，第六叫一识，这叫二意。三心二意是妄心，不是真心。啊，三心二意见不到宇宙一切法的真相。用真心，真心是一念，你就见到了。啊，见到事实真相了。啊，真相是什么？真相是空相。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假相。假相不可得。所以它是空。金刚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讲的假相。啊，阿赖耶所变的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啊，不是真的。金刚经上又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确实就像做梦。啊，梦醒之后痕迹都找不到。啊，如果我们把执着放下了，在六道里头的梦醒过来了，六道不见了，醒过来了。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四圣法界。你看的都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你就看这个境界，醒过来这个境界，这个境界还是一场梦。为什么？虽然没有执着，它有分别，它有起心动念，在这个境界里头练，练功夫，练不起心不动念。啊，真正练成了，不起心不动念。又像做梦醒了一样，这个境界没有了，四圣法界不见了，啊，什么没有出现了？一真法界出现，一真法界只有心性，没有识别，啊，也就是阿赖耶全摆脱了，啊，这叫返妄归真，啊，一真法界真。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一真法界啊，极乐世界的殊胜就是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跟一真法界完全平等啊，这是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啊，所以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那我们要成就这个。为什么许许多的菩萨都不能接受？菩萨有执着， 破执着，破分别，好难啊。经过无量劫的时间啊，从种种苦行才入这个境界，说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得到，他怎么能相信？他什么时候见到的相信？要等到他修到拔地他才见到啊，那个时候看到念佛人佩服的五体投地那会问你们怎么会相信，怎么会这么快的成就啊？我们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对自己感到非常庆幸的，真是好命啊，好运的 啊在这一生怎么会碰到啊？啊，碰到要把那个疑根拔掉啊，怎么拔？听经，专听这部经。那我这部经讲了13遍，前面10遍是讲经文，没有注解。后面这3遍呢，是细讲注解。啊，如果有疑惑，听注解。啊，这个3遍，听最近的一遍。啊，最近的一遍跟上一遍不一样。越是最近的越好。啊，多听一遍一遍的听，多听，然后你的疑问都没有了，疑问没有了，意念尽心就升起来了。啊，这个心幸福求生决定的生。啊，注解幕后2句，乃至立即立位，这就是一念不生，起心动念放下了。这个时候怎么样？顿入如来大光明藏，大光明藏就是阿弥陀佛所讲的常寂光净土。这究竟圆满了，华严经上所说的妙觉佛果啊，妙觉如来，真正是令得妙果。啊，说出祝福赞叹的效应啊，我们听祝福赞叹会得到什么啊？会得到无上菩提。下面这一篇要讲往生的理论跟方法啊，先说因，前面是果，果必有因的，修什么样的因，你才能证得果。24品、25品，这个2品很重要，我们在学习，啊，日常生活就修因。这第一个大段 三辈往生。啊，三辈往生第二十四，啊，二十四品。课题总标三辈，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啊，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的，智心。啊，智心是真心，真正的想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既然真心想往生了，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得要放下，你才能真去。为什么一定要放下？这个世界是阿赖耶变的，妄心变的，极乐世界是真心现的，没有妄心变的。那换句话说，设法界一真庄严在极乐世界不存在。啊，所以一定要放下。啊，丝毫不放下都产生障碍，障碍你往生。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这一篇里面他注得很长。前品设佛佛赞，乃诸佛称赞愿的成就。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头有这一愿，为什么这一愿非常重要？没有这一愿，阿弥陀佛建立的极乐世界谁知道？没人知道啊！啊，所以一定要设方诸佛如来来给大家介绍啊，来跟大家说明啊，劝导大家了，往生净土啊！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才没有白见。才真正成就无量无边众生，啊，在那边快速的成佛。下面说，盖于十方众生，啊，就是弥陀的愿望，就希望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这个众生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无间地狱，全部包括在其中，希望他们通通到极乐世界来，在极乐世界成就无上菩提。啊，是这个意思。文明发心，意念受持，二随愿得生。我们听了诸佛如来的介绍，啊，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听到释迦牟尼佛的介绍，啊，我们要相信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妄语，如果不是真有其事，真有其人，啊，佛只能把它当作预言说，这是个假设，不是真的，佛一定讲清楚，啊，但是佛不是这么说的，佛说是真的， 啊，说极乐世界三个真实，真实之际，体真实。啊，他从自性变现的，不是从阿赖耶。第二个真实智慧，第三个真实利益。啊，那还能讲得了吗？我们还能不信吗？啊，我们要真正相信。啊，决定了发愿求生净土。那么这一篇，则论往生因行之类似。啊，往生的人在因地修行，还没有到极乐世界去，因地修行有哪些类？啊，有哪些次第？盖以凡夫闻名后，幸运有深浅呐，发心有大小，持诵有多少，修习有勤惰之种种不同。啊，这些分析真的是不一样啊！啊，众生的俗根有无量差别，福德因缘也佛各有殊异，人人自别，个个不同啊！啊，不能一概而论呐、啊。那么，在这个年评里面，念老的功德很大，引经据典为我们详细介绍。啊，我们自己想想自己是什么根性，自己用什么方法来修行，保证这一生决定往生。啊，来生不搞六道轮回了。啊，所以这两品经就非常重要了。故知十方众生往生者无量，其品类呢也无有量啊！啊，这真的事实。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呐、啊，每一个世界往生的人也是无量无边。啊，极乐世界能容得下吗？我们地球上现在有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都能够毁灭世界。啊，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核武战争，这个东西可不得了啊！啊，爱因斯坦曾经附体，啊，来偷这个信息。他是原子弹的发明人，他现在在哪里？在无间地狱，所受的苦是所有地狱里最苦的地狱。他后悔也，啊，发明这个东西，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后遗症呢。啊，特别得到地藏王菩萨的帮助，出来偷信息。信息偷完之后还得回去，啊，劝导世间人决定不要用核武做战争。啊，他说了，制造核武的人，下命令制造的人，制造的人下命令打仗的人， 啊，智行去投这个法界合武的这些人，通通跟他同样的果报。啊，这个无间地狱叫什么名字呢？叫合报地狱。他就受这个罪，就是在原子弹爆炸之下，他在那受罪。啊，他被炸死了。这一炸死，一阵风吹，他又活来了。啊，第二次再炸，永远不间断，一个一个就在那爆炸。啊，苦到什么程度？身体上每一个细胞都感受着摄氏几千度的这个热来烤烧烤，苦不堪言。啊，没有任何一个地狱像他这种苦，没法子离开啊。他还说了，过去生中啊，他做过和尚。啊，是讲经法师啊，也遇到净土法门的、啊，没有求往生的、啊，造这么大的罪业，啊，这是第一个。你看现在这个大国都在发展核武。不断在制造，在改进，这个绝对不是好事情。所以他要求呼吁，希望拥有核武的通通把它消除销毁啊，决定不能用核武战争。核武是灭绝的战争，他连空气里面的细菌微生物都杀得干干净。这个罪业太重了啊。那么第二个就是今天的环境污染，这个也是要命的一桩事情。现在污染了，已经到饮食污染，再严重到呼吸污染，那个麻烦大了，人怎么活啊？土壤污染污染了，种出来的东西纵然没有农药化肥，味道都不是原味啊。水污染怎么办啊？将来水族都会灭亡啊！海水污染了，江河污染了，人没有水了怎么活啊？第三个就人口爆炸，这三样东西都能够把地球上的生物绝灭啊。那么这三样东西与科学脱离不了关系，我们人类享受科学这个便利享受几天啊？真正享受大概100年吧啊，科学带给我们的方便，可是后遗症是地球上的生活生物绝灭。我们从这个地方就明白了，中国古圣先贤为什么不发展科学，才知道中国人有大智慧呀、啊。 造化明造完了，不应该发明这些东西啊。啊，飞机是方便，从中国飞到美国10个小时。啊，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那种热爱的亲情没有了。你说古时候从中国到美国坐个帆船，如果说风向不对，要半年才到啊。啊，就是坐轮船也得1个多月啊，40天呢、啊，啊才能到啊。那一见面拥抱起来，那种流眼泪的这种亲切，现在没有了。啊，所以精神上付出多大代价，不值得了。啊，古时候没汽车。1000里路很远了，千里而来，这个贵客可得好好接待啊！现在千里几个小时就到了啊，高速火车3个小时，你说有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只看到斯里兰卡不希望发展科学技术啊，旅行还是骑个小毛驴好啊，诗情画意真有味道啊。啊，去想想古人过的这种生活，悠闲自在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非常浓厚啊。啊，你说现在人住在公寓隔壁，住了几十年，不知道那家人的姓名什么，这在古人的时候是无法想象的。哪有这种事情？古人居住的时候，附近几个村庄的人，个个都认识，都知道。啊，哪有是住在隔壁的人不是不晓得几十年不知道姓什么名谁？现在真是这样，人跟人见面瞪一眼，理都不理，一句话不说，门马上关起来了。啊，我们以前住在市区里面住公寓房子，真是如此，隔壁人打不打招呼？你跟他打招呼，他莫纳，奇怪，怎么跟我打招呼？是什么意思？他怀疑你有什么企图，有什么目的？啊，所以现在社会，古人真的做梦都想不到，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于是我们真正相信我们的祖宗有智慧。啊，不朝这个方向走。啊，如果真有智慧，坚持不接受也好了。啊，你看现在，斯里兰卡就是不接受。啊，人民还过着原始生活。啊，开始用老方法农耕。啊，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啊，那个地方东西干净，啊，没被污染。啊，中国，孙中山先生过世太早了，他要多活10年，中国不至于变成这个样子。一个人的啊，孙先生说过， 啊，他那个时候到国外有轮船了，啊，不是坐帆船，有轮船了，啊，他也周游六国，回来告诉我们，外国只有一样东西，我们不如他，机器，啊，这些东西啊，我们中国不如他。除这个之外呀，我们样样都比他强，他都要向中国学习。啊，如果他老人家多活十年的话，他一定主张，我们学外国，只学机器。啊，培养人才到外国去。啊，学机器的制造。机器的使用，其他的，把中国自己的啊，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军事，啊，法律，啊，这个社会安全，我们都比他强。啊，中国不至于演变到眼前的局面。啊，遭受这么大的苦难，啊，怎么回头呢？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问题就解决了。不但在中国，全世界都一样。啊，就英国汤恩比说过，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就是今天，就是眼前。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啊，除这个之外，没有别的方法能解决。啊，我们祖宗有德了，国家有福报。啊，我们想了多年的寻书之药找到了。这个书出现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国家有救了。啊，这个书在中国世传1000年。啊，我在早年知道有这本书，没见过。啊，唐太宗编的，大唐盛世就靠这部书。啊，当时唐太宗文武百官通通学者。啊，这部书是中国四库的精华。啊，他从经史子里头选出来的。啊，四库的精华录。个人修养，家庭幸福，事业发达，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统统在里头。啊，里面的道理、理论、方法、经验、效果，统统在这部书上。啊，我们把这本书印出来之后，唐太宗离开地狱就靠着。啊，他附体来感谢我，附体的时间很短，大概6-7分钟，不到10分钟，他就走了。啊，来感恩。我们莫名其妙，我们都没有供他的牌位，也没有超度他，有什么恩呢？说出这个全书之要啊，他是因为这部书重新再印，离开地狱，告诉我一桩事情，这部书不但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啊， 这一句话提的非常重要，因为我没有想到全世界，我只想到给中国。他讲到提上全世界，我立刻就想到我们要翻译成白话文，翻译成外国文字，向全世界流通。啊，这是他提醒我的。啊，那么我听说唐太宗现在念佛到极乐世界去了。他是佛门大护法了，造的地狱罪业啊，那个地狱罪是打仗杀人太多，所以还是战争啊，战争绝对不是好事情啊，不管打胜打败，他跟地狱划等号了啊，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啊，告诉大家任何事情都不可以用战争来解决啊，要坐下来慢慢谈啊，决定有解决的方法，何必用战争。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